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有这个恩典，一起来传讲主的话语。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做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一同来思想你的话语。求主你的圣灵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听了你的话，又能够实行出来。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先问各位一个问题：你怎样向人传福音？你传福音的时候，会不会很担心别人不接受耶稣？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想办法说让你所讲的耶稣能够得到他的喜欢？所以呢，当你在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你就把那个圣经的教导稍微的改一改，好像别人听起来不会觉得那么反感？现在的西方社会已经进入了所谓的后现代的基督教。什么叫做后现代的基督教呢？就是只有天堂，没有地狱，没有审判，没有救主，那只剩下是以人为中心的宗教活动。所以呢，现在的基督徒很少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神是不是接纳我们。他们说，他们只说我喜欢不喜欢这个神。那现在基督徒也很少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行为是不是能够得到神的喜悦，他们却把更多的精神放在神怎样得到我的喜欢。那么今天基督徒太少强调神的属性和天国的要求，反而过多的强调自己有什么需要。今天基督徒所需要的是他那个孤单的感觉能够被满足，还有沮丧害怕可以得到安慰。但今天的基督徒不少人心里还是有很多的苦毒仇恨，并且追逐名利，不情愿祷告，不常参加聚会，甚至有人离开了教会，已经到了不幸的地步。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因为可能害怕对方受到圣经这个严厉律法的伤害，所以我们就更加强调以平安、喜乐跟爱为我们传福音的着重点。那我们太强调个人的喜乐、平安，而忽略了圣经所强调的认罪跟悔改，与神和谐，与人和睦，对神对人奉献牺牲的爱。结果呢，信仰就变成了一时的热情，一个短暂的愉快的心情。当遇到事情不顺利的时候，或者是遇到别人挑战我们信仰的时候，我们一遇到逼迫，可能就变成一个无神信仰的一个宗教徒。约翰卫斯理在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会先向人宣告神的爱，接下去他更尽可能的讲神的公义，神对罪的审判，直到听的人他深信他自己有罪，甚至绝望，感到自己不能够得到这位圣洁之神的赦免。最后他就在这个时候才传讲基督耶稣拯救人的好消息。约翰卫斯理他会讲耶稣是神，他的作为，他的死和复活，以及单单的信靠神的恩典和因信得救的真理。除非他的听众认识到他自己有罪，并且他自己就觉得他自己没有能力来救自己，否则的话，我们知道神的恩典虽然奇妙， 又很容易得到，但是却不能够感动他们。各位弟兄姐妹，你认为天国的入口是又宽又大，然后最后那个出口变得很小，还是天国的那个入口是很小的，然后出口是很大的呢？这两个有什么分别？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告诉人家说，神是爱，神爱你，你信耶稣有永生，信了耶稣什么都好，信了耶稣好好啊，什么都好，什么都好。结果呢，他信了一开始很高兴，也觉得做基督徒很容易，但是当他一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那个登山宝训的时候，耶稣要人为他的义受逼迫，又要人在街上不要乱看女人啊，不然要挖出眼睛，还有要爱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那这么难的事怎么可能做得到呢？他们就发现，哇，你讲的是这种开口很大，但是出口很小啊，你发现做基督徒要求越来越多，你发现进天国比爬上那个圣母峰还要难。所以呢，不少基督徒就回去过那个没有信主之前的生活了，是不是呢？黑妹啊，是不是？那么什么叫做开口小出口大呢？就是告诉你说，信耶稣好难啊，信耶稣很难，非常困难。信耶稣 sehr schwierig, einfach schwierig。但耶稣充满了智慧和技巧，把人进入天国的障碍一个一个的点了出来。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节，那个很有钱的少年官，他要追求永生，但是因为他放不下他自己的财产，所以他就放弃了跟随耶稣的念头。他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七节，那位在撒玛利亚井边打水的妇人，学员谈区刚刚也查过，耶稣暗示他，暗示他必须解决现在没有合法的婚姻关系。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节，耶稣也提醒那些要做他门徒的人，要拿出他的算盘，拿出他的计算机，要计算所要付出的代价。路加福音十四章三十三节，就这里就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到这里是不是发现了，耶稣给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是先把人里头的那个问题点出来了。那些凡事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耶稣就继续的挑战他们。如果要进天国，换句话说，就是要做耶稣门徒的人，就要撇下一切。没错，撇下一切。登山宝训一开始，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开始就要求基督徒要虚心，就是邻里贫穷，希望进天国的人要承认他们灵性上面的失丧，还有他们灵魂里面的需要。可是那些生命中已经经历各样不幸的人，他们其实不太需要听邻里贫穷的大道理，因为他已经经历这些太多了。现在他们需要一个盼望的话，而那些在经文里面看到的那些自以为是的，别人 什么都好的这些法利赛人，耶稣责备他们是假冒为善，他们绝对没有可能进入天国。耶稣在传讲登山宝训的教导，他说他就是律法和先知所预表的那个总结，他要让所有的门徒都认识到他们自己有那个没有办法克服的缺点。所以耶稣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够废去，登山宝训的每一条严格的要求，其实都会叫我们每一个人觉得惭愧，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做到，那使我们只好转向耶稣恳求他的恩惠。那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也上次也讲过，接着祈求、寻找跟叩门，他一定会把恩典赐给我们，不然的话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进不了天国。同时天国对我们的生命品质的要求，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当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就不仅能够明白饶恕的真理，而且越活越能够符合天国的标准。13到14节讲到两条路，经文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画一张图，我们也可以画一张图画，那里有两道，一道是窄门，一道是宽门，那有两条路从这两道门延伸出来，窄门的是小路，宽门的是大路。小路通往永生，而道路最后的终点却是灭亡。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路是狭窄不好走，比方说邻里贫穷不容易，祷告不容易，常常祷告会只有小猫两三只，对不对？喵喵喵。追求神的义不容易，要不为自己的生活忧虑不容易，要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不容易，要以神为中心的生命也不容易。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就算进了这个窄门，我们也走不完这个路。有人会问说，是不是世界上得救的人很少呢？这么严格，那是不是很多人都要下地狱呢？有一次有一个人就问耶稣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即使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路加福音13:22-30。耶稣告诉那个问问题的人，拜托你不要那么好奇有多少人能够得救，你要先关心的是你自己得不得救， 那条大家欢迎的路，受大家欢迎的路，那条宽阔的路，最后的终点是灭亡。因为神的路不会迎合大众的口味，神的话不好听，是不是调一调，加一些盐巴，加一些醋，大家就比较好听吗？神的话，神的路不会根据流行的想法而改变。在旧约的时候，约书亚继承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但是他们虽然占领了一部分迦南地，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得到所有的土地，因为他们旁边的迦南人，他们的偶像崇拜随时可以引诱以色列人犯罪。因此耶稣亚在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特别对以色列人说了这段话：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记24:14-15，很多基督徒都会把这句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把它做成一个，或者买一个牌匾，然后挂在家里的客厅。很多人就说，我跟我家，我们都要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当年向以色列人发出的这个挑战，他侍奉神的那种忠心的那种气势，今天同样的临到我们。我们应该侍奉谁呢？是这个世界，还是主耶稣？15-20，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有点像绕口令，对不对？大家一起念：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因为是坏树，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主耶稣警告门徒，将来会有假先知宣称他们是神的代言人，那这些假先知就像披着羊皮的狼一般，迷惑许多的信徒。怎样去分辨假先知呢？就是从他们的果子，也就是从他们的行为来分辨。他们如果叫人走宽的门，走大的路，迟早会被人认出来。今天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一个时代，所以呢，他们的言语就会显露出他们迎合这个世界的潮流，就好像好果子或坏果子就可以显出一棵果树的品质，好树结 好果，坏树结坏果。进入天国的先决条件啊，不是那种很感人的那种敬虔的外表，或是一个夸张的认罪，或是一个能够感动人的侍奉，或者是对神话语的那种就是叫人看见那种他非常敬虔的那个态度。真正的是他能够对神的话语的顺服，那个顺服的态度， 所以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我们看到有两种人，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啊，这里很清楚，唯独遵行，遵行。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做的人离开我去吧。啊，所以当末日审判的时候，有一群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称他为主，他们的信仰可能是正统，因为他们不是信别的宗教，他们信基督教，他们也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属灵经历，他们甚至可以奉耶稣的名说预言、赶鬼、行神迹，哇，猴塞雷啊，他们好厉害。可是从经文来看，耶稣其实并没有否定他们所做的事，没有否定他们所做的事，他们真的猴塞雷。然而耶稣并不认为他们有资格进入天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却以为他们可以进入天国。为什么会这样呢？那这些人为什么不是真正的信徒呢？啊，原来我们从二十一节来看，唯有顺服天父旨意的人才是真正的信徒。换句话说，他们不是真正顺服天父的旨意，天父的旨意不是拿来欣赏或是讨论辩论，而是要实行出来。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读的马太福音五到七章那个登山宝训当中，神的公义和天国律法的要求。马太福音六章十节主导文告诉我们，刚刚我们也唱这个，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不但要顺服神的旨意，也要行出神的旨意。啊，不顺服神旨意的人，就是把神的恩典贬低了，因为他们以为说神的恩典可以哦，不用悔改就可以得到饶恕。啊，作为教会的会友，也不需要遵守教会的纪律。那基督徒不用每个星期来参加主日崇拜，不需要为福音受逼迫，不需要为行公义付上代价。请问在这个历史当中，有哪一个时代像现在有那么多挂名的基督徒呢？而顺服的基督徒又是这么的少。所以在24到27节就提到两种人，经文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我们一般会把这段经文的解释的重点放在那个房子的根基上，对不对？啊，磐石代表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个根基，沙土呢可能就代表这个世俗的世界是人的根基。不过呢，如果我们仔细看这段经文的焦点，不是在讨论房子要盖在什么根基上，而是更重要的放在那个建造房子的人身上。经文里面提到两种人，第一种建造者是听了话又去顺服的，他是一个聪明的，聪明的建造者，他会把房子建造在磐石的根基上，可以经得起洪水、强风的击打。第二种建造者是听见了耶稣的教导却不去遵行，就像一个 愚蠢的建造者，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因为这个比较容易，沙土一下都弄平了，对不对？不用费功夫就把房子盖在沙土上，但是呢，暴风雨来的时候，房子就倒塌了。那这两种的差别，最重要的就是在顺服跟悖逆。这里出现暴风雨，对不对？经文用猛烈的暴风雨来形容审判，就是把这两种人显明出来。第一种人是真正的信徒，第二种人是那个挂名的信徒。挂名的信徒走，他要走宽的门，不会逼迫的大路，他所结的果子是坏果子，他们也称耶稣基督是主，可是却不顺服神的旨意，他们建造的房子就经不起考验，审判一来，洪水一冲，就显出他们是假的信徒，他们进不了天国。真正的信徒不跟随流行，他愿意走很难走的路，那个小路，他们可以结出好果子，他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行出神的旨意，他们把房子盖在稳固的磐石上，天国是他们的。当耶稣讲完这一段话的时候，28-29节，耶稣所讲的话有天上来的权柄，他所说的天国律法其实是带了很多恐吓，对不对？你是基督徒，你看了之后你就知道这种话是很多恐吓，为什么呢？好叫我们能够得救进入天国。如果你现在正在睡一个好觉，而突然来的暴风雨很快的就会把你连人带床都冲走，这时候耶稣会用很大的声音来把你叫醒，起床啦，他起来了，然后你会感谢耶稣把你带到安全的地方，你不会抱怨你受到惊吓。如果你不听耶稣的劝告，你不在意说被大水冲走，你可能就会把耶稣关在门外，不让他把你带到安全的地方。各位弟兄姐妹，如果地狱是那么可怕的地方，耶稣就不会用上所有的比喻跟教导来叫我们要躲避地狱的审判，对不对？你知道吗？耶稣提过的地狱的次数比提过天堂的次数还要多出两倍，两倍啊。天堂是我们该去的地方，而地狱是我们该逃避的地方。如果你认为地狱不存在，那你可以很容易的把耶稣打发走，走了走了。如果你说你要跟随耶稣进天国，那么你就要诚诚实实的跟随他，用敬畏的心顺服他的旨意。哇，这条路的这个入口很窄啊，这条路很小条，不好走，可是它的终点却是天堂。有一个南方年老的拉比约书亚，他向北方拉比以撒发出一个紧急的呼求，希望他能够派出一个有智慧圣洁的一个年轻的拉比到他们的会堂来教导信徒属灵的生命。以撒拉比却派出5位年轻的拉比，然后告诉他们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被其他的事情绊住，一定要忠心的完成这个使命。有人就很奇怪，就问这个老拉比，为什么要派这么多拉比，人家只要一个，你派出5个。他说，如果当中有一个人可以到达约书亚那里，我们就该感恩了。 好，那这五位拉比就上路了。几天之后，一位信差赶上了他们，说我们村子的拉比死了，我们需要有人来代替他的位置。哇，这个村子生活很舒适，薪水也不错，里面有个拉比就对当地的百姓动了牧者的心肠，他说啊，我若不在这里服侍这些百姓，我就不是一个拉比了，所以他就退出了。啊，剩下四个拉比继续往南方的行程。几天之后，他们住进了一个国王的王宫里面。啊，国王就看上了那个拉比，说啊，留下来跟我们一起住吧，然后你可以娶我的女儿。啊，我死了之后呢，你就可以继承我的王位。哇，有什么方法比成为国王更能够影响这个国家归向神呢？我若不抓住这个机会来服侍神，我就不是一个拉比了。所以呢，又剩下三个了，剩下三个拉比继续他们的旅程。有一天晚上，他们来到一个三间的小屋，那里住着一个女孩，她热情地接待他们，并且感谢上帝派他们来到她家，因为她的父母被山贼杀害吧，只剩下他独自一个人，然后对未来充满着焦虑。隔天在道别的时候，有一个拉比就说，我留下来陪这女孩，我若不将怜悯付诸行动，我就不是一个拉比了。然后就剩下两位拉比，然后他们最后来到一个犹太的村庄，他就很惊讶地发现，哎呀，所有的村民都背弃了犹太教，去听从一个新派神学家的教导。啊，其中一个拉比就说，我亏欠了这些百姓，也亏欠了上帝，我要留在这里，将他们迎回，使他们重新归回犹太教。就剩下第五位拉比，费尽了千辛万苦，终于抵达南方的约书亚那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像这个故事一样，五位拉比当中只有一位忠心完成了所托付的任务。因为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来拦阻我们去专心跟随耶稣，我们也给自己很多的借口，把耶稣的要求的标准就降低降低再降低，以便让我们感觉我们可以很容易的进到天国。我们也会找一些理由告诉自己说，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来进入天国，不一定要照圣经所说的，不一定要照耶稣所说的，我们照我们自己的方法可不可以？我们想象耶稣是一个哇大人大量，我们觉得耶稣他是什么 harmless， 他不会跟我们计较，所以呢，我们就很容易的很轻易的更改了他原先定下来的律法。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给我们的警告是不会打折的，你们买东西会打折，但是耶稣的话不打折，因为他用权柄说话，不像世上的文士，他的旨意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任何想要跟世俗妥协的人，我们就不用期待他能够进入天国。所以耶稣的天国律法是一个窄门，是小路，他要求很高的标准，而且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可以走到这个终点。但是感谢主，靠着耶稣我们就能走。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彼此勉励，彼此劝勉，互相的扶持，一同进入天国。跟你旁边说，我们一同努力，一同劝勉。 一同进入天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就你当说我们当进窄门走小路，因为你对我们有很高的要求，有很多的很多的要求，主啊，我们真的做不到。主，你也认识我们，你也了解我们的能力，主，你就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做得到，让我们能够走到终点。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因为依靠着你，我们凡事都能依靠着你，千山万水我们都能够跟随。主，求主叫我们走这一趟信心的旅程。阿们。